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我是麦奇牧师，很高兴又在空中和你见面啦。上一个节目呢，我哋讲到摩西就要独自咁样上西乃山喎。我哋呢就睇一睇跟住发生咩事啊。今次呢我哋继续睇出埃及记第25章嘅。呢一章呢就记载咗以色列民去做会幕嘅方法，同埋呢佢哋所要献上嘅嘢。喺出埃及记第25章一直到第30章呢，记载咗神俾以色列人呢有关于会幕嘅样式，同埋大祭司圣衣嘅样式。在会幕里面和一切的器具的样式和做法，神都很清楚地讲了，会幕充满了神的荣耀，也是以色列人生活的中心，因为他们就要在这里亲近神。那我们看看出埃及记第25章第一第二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以色列人呢脱离为奴的生活呢先至几个月。神呢在这个时候呢就要求他们呢献上礼物，为了呢去制造会幕同埋里面嘅一切嘅器具。好奇怪嘅事就係呢，以色列民所献上咁多嘅嘢啊，以致呢多到呢摩西呢要叫他们停止奉献。跟住呢我哋睇下他们献上啲乜嘢咯。喺出埃及记25章第三到第七节呢就咁写。所要收的礼物就是金银铜、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山羊毛、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皂荚木、点灯的油，并作高油和香的香料、红玛瑙与别样的宝石，可以镶嵌在以弗德和胸牌上。嗱，我哋读到一大堆礼物，有唔同嘅形式嘅线啦，各种动物嘅皮啦，又有油啦、香料、宝石。哇，我第一个反应就系会问，咦，呢啲嘢喺边度嚟噶？啊，我谂你可能记得啦。以色列民呢，啱啱离开咗埃及为奴之地冇几耐咧，佢哋能够献上嘅礼物咧，只不过系佢哋做咗四百年奴隶所得嘅工价嘅一部分啫。因为咧喺出埃及记第十二章三十六节咧就提醒我哋啦，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以致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了去。所以呢，当以色列民离开埃及的时候呢，他们呢就带了很大笔的财物的。根据估计呢，所要来做会幕的一切材料呢，加埋是大概500万美金。而这个呢会幕的体积不是太大的，是因为呢他们需要呢抬着他行走在旷野的道路上面。所以呢，因此呢我们可以想象啊，这个会幕呢是几咁华丽和金光灿烂的。咁喺出埃及记25章第8节就咁写啦，又当为我做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那神呢就话佢要住喺以色列人中间，呢个呢就并唔系话神受到时间同埋空间嘅限制，但系呢神确实系呢话佢要住喺两个基路伯嘅中间。那我哋可以呢查考撒母耳记上四章四节、撒母耳记下六章二节、列王记下十九章十五节、以赛亚书三十七章十六节，嗱呢几度嘅经文咧都提到神咧就坐喺两个基路伯嘅上边。以色列咧系一个神权嘅国家，耶和华咧系佢哋嘅君王，佢哋咧系被神所统治嘅。神嘅宝座咧就喺两个基路伯嘅中间，喺嗰度咧亦都系神同人相会嘅地方。嗱，今日咧有人认为神住喺人手所做嘅建筑物里边，呢个想法咧系错误嘅。这个是属于异教徒的想法。有些人称一间礼拜堂叫做神的家。那里不是神的家，因为神是不住在建筑物里面，他永远都不会住在建筑物里面的。在列王记上八章二十七节，所罗门有很准确的表达，神果真住在地上吗？看啊， 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会幕是一个神同人相会的地方。在诗篇99篇一节这样讲，耶和华作王，万民都当颤抖，他坐在二基路柏上，地当动摇。约柜呢就是神的宝座，所以呢以色列人做第一件会幕的器具呢就是约柜。咁喺出埃及记25章9节就咁写啦，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希伯来书呢就话俾我哋知道，这个呢地上的帐幕呢是按照天上的帐幕的样嚟做㗎喎。于是呢我哋就会问啦，咦咪喺天上面有帐幕嘅咩？我就认为有，因为神话有㗎嘛。希伯来书八章五节呢就咁讲，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使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做帐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作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山上指示你的样式。跟住呢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三、二十四节继续咁讲啦，照着天上样式作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做的圣所，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好啦，下一段经文呢就记载约柜是怎样做。这个约柜呢是安放在至圣所里面的。至圣所呢亦都是帐幕里面的最入面那一层，是呢大祭司一年一次才可以进入的啫。会幕的外围呢是一个封闭的范围，长100爪，阔50爪。爪的意思呢就是用人的前臂作为一个量度基础。咁呢就由中指尖呢一直去到手踭个位。成年人平均大概是18寸左右啦。所以呢如果你去睇一睇会幕嘅平面图呢，你会发觉呢外围又有铜坛啦，又有洗作盘啦。会幕嘅范围呢分为两部分，就係圣所同埋至圣所。会幕呢本身就长30爪，阔10爪，高10爪。圣所呢係一个20×10爪嘅地方。至于呢至圣所呢就是长10爪，阔10爪，高10爪，形成一个完美的立方体。圣所里面摆设的家具呢就有陈设饼的台、灯台和香坛。在至圣所里面呢就有约柜和施恩座。那我们首先呢就看看约柜怎样做。在出埃及记25章10-13节就这样记载。要用皂荚木作一柜，长2爪半，宽1爪半，高1爪半，要里外包上正金，四围镶上金牙边，也要铸四个金环安在柜的四脚上，这边两环，那边两环，要用皂荚木作两根杠，用金包裹。一爪就大约18寸啦，所以呢这个约柜的体积不是太大的啫。在这四节的经文里面呢讲到它的体积和呢所要制造的材料。约柜呢还有四个环，四个脚。这边呢是台的。约柜呢就是会幕的中心。神在约柜和施恩座的上面和以色列人呢相会和讲说话。我们留意到神最先的指示是约柜的做法。如果我们呢从神的观点去看呢，就在里面向外面看。先是约柜，因为呢那里是至圣所所在嘛，是神的居所来的。我们呢从外人的观点呢，就是我们首先去到会幕的门，然后呢就经过铜坛、铜盘，由外面呢入到去里面。神指示以色列人所做的会幕呢，其实是随时可以搬运的，方便呢他们在旷野里面行走的时候随时拆低下来。会幕里面每一件器具呢都有环和有杠，方便抬运的。施恩座呢就在约柜的上面，它是呢独立地分开的。我们看下出埃及记25章17-19节啦。要用精金作施恩座，长2爪半，宽1爪半。要用金子垂出两个基路柏来，安在施恩座的两头，这头作一个基路柏，那头作一个基路柏。二基路柏要接连一块，在施恩座的两头。跟着呢我们留意到出埃及记第25章第20节就这样讲啦。二基路柏要高张翅膀，遮掩施恩座，基路柏要面对面朝着施恩座。基路柏呢是面对面咁样呢对住施恩座嘅。 跟住喺21、22节咧就咁记载啦，要将施恩座安在柜的上边，又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版放在柜里，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又要从法柜施恩座上以基路柏中间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嗱，约柜咧系里外包上金嘅，柜嘅木材咧就系做隔木所做，好坚固嘅。佢咧能够象征主耶稣基督嘅神性同埋人性嘅。耶稣基督咧就有神人二性，佢嘅神性咧可以用金嚟代表，人性咧就可以用木嚟代表。嗱，约柜咧系用木头包上金而造成嘅，我哋就唔可以讲佢只系用木头。亦都唔可以讲呢佢只係用金嚟做出嚟。佢係有木头亦都有金。所以呢最能够象征基督嘅神人二性。圣经里面呢冇其他嘅嘢可以咁完全咁样呢表达呢个神人二性结合为一体嘅真理。而呢个真理呢亦都有无限个奥秘㗎。但係呢冇任何嘅象征好似约柜能够咁简单地去形容基督嘅神人二性。单单是一个以金和木做的木箱就有这么深层的意义。神确实是拣选一些很简单的东西来使到那些自以为有智慧的人感到困惑的。在约柜呢其实里外包金啊，所以呢哥罗西书2:9就告诉我们，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耶稣基督就是神，他在约翰福音14:1-9呢这样讲过，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跟住呢就是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么？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没错啦，耶稣基督就是神。不过呢他亦都是完全的人，他呢好像人这样呢会觉得疲倦啦，在烈日当空的下面行走他亦都会感到困倦的。曾经呢耶稣亦都坐喺撒玛利亚嘅井旁嘅旁边需要饮水。佢攰嘅时候需要睡觉，佢需要食嘢亦都需要饮水。佢会开心亦都会伤心。除此之外呢佢更加受过苦，被钉喺十字架上面死。呢啲呢一切都系人嘅特点。约柜用咗金亦都用木。咁呢两者系唔会混埋一齐㗎。基督系神亦都系人。神人二性是不会混淆的，他从来不会在同时之间表现自己是神同时是人。耶稣所做的事呢，一是完全出于他的人性，一是就出于他完全的神性，而是绝对不会将这两性呢混为一谈或者一起表现出来的。约柜不是一个空的箱，里面呢有三样东西，在希伯来书9:4就这样讲了，有金香炉，有包金的约柜，柜里有圣马拿的金冠和阿伦发过牙的像，并两块约板。这几样的东西有象征的意义。阿伦发牙的像代表主耶稣的复活，马拿是代表基督，就是生命的粮。发板或者约板上面的十诫是代表基督在地上生活成全了律法，并且应验有关他的预言。约板是代表基督的王权，因为他是君王，他生下来呢就已经是君王，他活着、死去、复活都是君王。将来呢他更加以王的身份呢再回来，在神的计划从永恒的过去到到现在一直进展，直到将来呢基督要统管全地为业为止。今日呢地上便需要一个君王，人都需要一个君王，有一日基督要以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身份呢再回来的。那个圣放马拿的金冠呢是代表基督是一个先知。约翰福音6:32呢清楚地告诉我们知道，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耶稣基督呢亦都是神所赐给人的信息，他是道，他是神的话，他呢是阿拉法，他是俄梅尔，他是神赐给人最终的信息。自从基督以神的儿子的身份降临之后，神就再没有赐下其他的信息给人了，因为神已经将基督将他的心意向人显明了。阿伦发过牙的像是代表基督是祭司，先知的工作是代替神向人说话，而祭司的工作是替人向神说话， 作为一个祭司呢，基督已经将自己献上，他已经升入高天，而家呢就坐喺父神嘅右边。耶稣基督呢已经从死里复活，亚伦嘅像呢就是代表佢嘅复活啦。所以呢，约柜是预表基督是先知、祭司同埋君王。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就咁讲啦，都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在约柜的上面呢就有施恩座，它是另外呢安放上去的。施恩座呢是由精金所做，两头两尾呢各有一个基路伯，他们呢是展开翅膀而遮蔽这个施恩座，并且呢是面对面而朝着施恩座的，亦都是呢朝着那个洒血的地方。大祭司在施恩座上面呢洒上祭牲的血，这个血呢就使到那个地方成为施恩的地方。所以呢这个亦都是象征基督的工作。基督将他自己的血献上。彼得呢曾经讲基督的血为宝血。在彼得前书一章十八十九节就这样写了。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存留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扭坏的金银等物，但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基督的血呢比金和银更加宝贵。天上最宝贵最有价值的东西呢就是基督在地上面为人所流的血。基督升入高天的时候呢将自己的血献上。因此呢他使到神的宝座成为我们的施恩座。我们今天呢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呢，完全是因为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献上他的血。希伯来书四章十四到十六节呢就提醒我们这样讲，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你和我呢都是藉着这个大祭司而能够来到神的面前的，他就是在神的右边永远活着的基督。我们藉着他呢得到神的怜悯和帮助，有很多信徒呢都是凭自己的能力在地上面过生活的，但是坦白地说，我们都是软弱的，我们都需要帮助。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九二十节呢，保罗呢就为到当地的信徒祈祷，他这样讲，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些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但是好可惜啊，我们今天呢好难呢在信徒身上面见到这种的能力。我们呢实在需要呢用信心呢去捉紧他，因为呢我们有一位坐在神右边的大祭司。旧约的大祭司呢每年只是呢一次带着血呢进入至圣所，然后呢将血洒在施恩座上面，跟住他就出来啦。但是呢我们今日的大祭司基督，当他呢献了祭之后，他就坐在神的右边。到了今日他仍然坐在神的右边，他在地上面为我们而死，他在天上面为了拯救我们而活。我们呢必须要经常和他有联系。不知道你今日有没有跟他聊天呢？好啦，我们看过至圣所的器具之后呢，有约柜和施恩座，希望你记得啦。现在呢我们就看一看圣所出面那层的器具了。圣所呢有三件器具，就是金灯台、陈设饼的台和香坛。圣所呢就是崇拜的地方，金灯台呢是最能够代表基督的，陈设饼的台呢是代表他是生命之粮，香坛是代表祈祷，今日主是我们最重要的代求者，我们亦都是藉着祂向天父祈祷的。陈设饼的台呢上面摆着十二块饼，对于饼的摆设呢有很多解释的，不过最重要呢我们要记住，每一块饼呢是代表以色列的一个支派，换句话呢神是公平的。我们看一看出埃及记二十五章第二十三节啦，要用皂荚木作一张桌子，长二爪，宽一爪，高一爪半。这张摆放陈设饼的台呢就有两爪长，一爪阔，一爪半高， 嗱，呢张台咧就同约柜一样咁高嘅。跟住喺24节就咁讲啦，要包上精金，四围镶上金牙边。嗱，咁喺台嘅四边咧有横梁嘅，梁上边咧就包咗金边。咁样呢啲饼咧就唔会喺台嗰度跌落嚟啦嘛。跟住喺25、26节咧就咁写啦，桌子的四围各作一掌宽的横梁，横梁上镶着金牙边，要作四个金环。安在桌子的四角上，就是桌子四脚上的四角。嗱，呢张台咧，四个角咧都有环嘅，系咧又有杠，咁咧就可以抬起啊。咁佢咧系由祭司咧嚟抬住嘅。跟住咧喺25章29到30节咧就咁记载，要作桌子上的盘子、调羹并奠酒的桌和瓶，这都要用精金制作，又要在桌子上。在我面前常摆陈设饼，饼是代表基督，所以呢台同样都是代表基督的。陈设饼的台呢有丰富的含义的，它是代表供应、营养，亦都是救恩的台。主耶稣呢在马太福音第22章1到14节讲过一个比喻，就说呢有一个王的仔呢要娶老婆啦，咁要大排筵席啦，受邀请的客人呢都不来。后来呢这个王呢就只好去请那些在大路上边啦，或者分叉路口的人呢就来去赴他的筵席啦。所以呢今日主的恩典呢同样是为世界的人而预备的。凡愿意来的都可以白白这样领受救恩的。陈设饼的台呢亦都是供应的台，神是创造主，他为了世人和野兽呢供应了食物。不理你呢是怎么想，实际上你每日都是从神那里得到供应的，但是呢好少人知道这个真理，更加呢不懂得去感谢神。这张台呢是代表主的圣餐，就是呢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前所设立的，那个呢是专为信徒而设，所以呢陈设饼的台呢是代表基督是信徒属灵生活的供应者。陈设饼的台呢是用皂荚木造成的，亦都是包上精金。我哋讲过皂荚木系代表基督嘅人性。呢个木呢系由地上面出产。同样呢我哋嘅主耶稣基督拥有世人一样嘅身体，而且呢系由童贞女所生嘅。金系代表佢嘅神性。但系呢金唔系喺地里面出产㗎喎。金呢系由泥土里面挖出嚟，然之后经过提炼而成嘅。基督嘅神性唔系属于地，佢系神，佢系喺荣耀里面降临嘅。这张台摆了12个饼，通常呢台和饼是看为一个整体，就好像我们说在主的桌那里领受主餐一样。这个饼在每一个安息日呢要更换一次，更换的饼呢就要将它吃的，这个呢是由圣所里面的祭司和他家企要吃了它。不过呢这张台呢就不好像玛拿那样预表基督，玛拿预表基督呢是生命的厨艺者。耶稣自己是这样解释的，在约翰福音6章32节他就说了，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然后在6章35节耶稣又再这样说了，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陈设饼呢是代表基督，就是那个生命的供应者。永恒的生命呢是神赐的一份礼物，那个呢是从天上面降落来的玛拿所代表的。凡是接受玛拿的人就是呢领受永恒的生命。不过呢这个永恒的生命呢还要靠另外一种特殊的食物来供应他，帮助他长大，给他有力量。陈设饼呢就是代表基督，就是这种这么特别的食物啦。凡是领受他的人呢在他的永恒的生命当中呢就可以得到丰富的供应啦。我们再看一看，深层地看陈设饼是由什么成分造成的，它的含义是什么。利未记24章5节对陈设饼的做法有详细的记载，你要取细面烤成12个饼，每饼用面依法1/10。然后我们看看主耶稣怎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耶稣呢就喺悲伤里面亦都曾经咁讲过，我而家呢心里忧愁，你要我讲咩好呢？父啊，求你呢救我脱离呢个时段。 但系呢，我原系为呢个时刻而嚟嘅。喺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就话俾我哋听，当耶稣受到火一般嘅痛苦同埋审判嘅时候，经文就咁写啦：现在这世界受审，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基督后来带着全新的生命从坟墓里面出来，因为他的灵魂不见到扭坏。现在他过着一个复活的生活，他是信徒的陈设饼，使到我们永恒的生命得到喂养和供应，使到我们长大。所以基督徒是要靠住基督的供应而活，因为他说过，我是生命的粮。不过今天很多信徒的问题是不靠基督的供应，所以生命不能够长大。我们必须要靠他的供应和喂养来长大的。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六节就说过给我们听了：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我们不再由肉体去认识基督，他是我们永恒的基督，永活的基督，我们要靠他，仰望他的供应得以长大。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啦，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愿神赐福与你。